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4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较早前第二度会晤习近平，分析说美中歧见难解，而为了因应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已修订国防教育法，将爱国国防意识向下扎根到去小学。而中国维权律师余文新夫妇即将被起诉，他的18岁的仔孤身一人，状况堪虞。对此，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就像过去一些维权律师像王宇尝试，
他说好像王宇等维权律师过去尝试同外交官见面，亦都曾经被警告过，但是好像余文新许愿被拘留超过一年时间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样对他们一家来讲绝对是非常大的打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英国在今个礼拜刚刚举行过地方选举的市长候选人较早前承诺要保护移英港人的人身安全。英国5月2号举行过地方选举，移英港人权益受到部分选区候选人的关注。参与角逐竞选位于大曼彻斯特都会区索尔福德市的四位候选人誓言，要确保移英港人的言论示威自由免受亲中国人士威吓与袭击。他们并且期望这些港人能够在英国共建美好家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英国英格兰部分地区及威尔斯地方选举将会在5月2号星期四举行，选民登记已经在这个月16号截止，年满18岁及持英国国籍或 BNO 护照签证人士均合资格登记。在截止之前，有香港人组织不断呼吁持 BNO 护照的居英港人登记成为选民，尽公民责任及权利，为移英港人群体发声。为此，致力保育及推广香港文化的英国注册非牟利机构香港文化社最近在索尔福德市 Salford 举办了一场专门为移英港人而设的候选人座谈会，邀请参与竞选该市市长职位的候选人介绍政纲，并解答香港人的疑难。出席者包括了所属工党的现任市长保罗·丹尼特、代表保守党市长候选人吉利安·科林森出席的该市市议会及保守党领袖罗宾·加里多、绿党候选人戴卫·琼斯以及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沙利·格里菲斯。有份协办这一次香港人居民大会的港人组织 Salvage Hong Kongers CIC 的负责人 Manson 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如果这一次活动能够推动到其他选区的候选人同样接触香港人，将会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出席这一次活动的移英港人除了关心一般的就业、教育与治安等议题之外，一名以匿名方式参与的香港移民在座谈会上提出港人在英国言论自由表达受到威胁的问题，特别受到四名参与竞选者的关注。这位香港人问到，英国首相卡梅伦近日在发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时，重申英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威胁、骚扰或伤害在英国的香港人。参与竞选市长的候选人在地方层面上有何对策去确保这种承诺得到落实呢？这名香港人指出，过往已经有多次案例显示中国留学生参与袭击正在表达政治诉求的香港人。对此，现任工党市长丹尼特首先回应指，能够安全地表达言论思想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他说在地方政府层面，他们已经有一个社区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组织，让大曼彻斯特地区的警察有效负责任地执法，并确保他们能够公正处事。他说
And ensuring that justice is upheld. And at the heart of some of this, the freedom of speech is absolutely critical. And it's all of our jobs, especially us as
佢話確保維持公義，其中嘅核心就係言論自由絕對至關重要。我哋所有嘅工作，尤其係我哋作為從政者，都係為咗確保大眾喺我哋嘅民主社會中感到自由，可以自由參與、自由組織、暢所欲言，唔使擔心任何人指責。我嘅工作以及我哋喺公共部門嘅所有工作，都係為咗實現呢一個目標。我非常致力確保呢一座城市，我哋城市嘅安全。去年6月11日，香港人團體喺英國修咸頓舉行紀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集會之後，一班香港人遭到懷疑是當地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襲擊，這個人其後被控涉及種族主義襲擊，但是案件在提堂之後因為證據不足未有繼續進行調查。出席同一個座談會的保守黨市長候選人代表加里多亦都指出，確保移民英國的人能夠和平地、無懼地、安全在英國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說，儘管保守黨政府已經撥出更多資金增加警察數量，但可惜曼切斯特大都會地區的警察打擊罪案不力。加里多亦都提到，即使大眾周遭並沒有罪案發生，但很多人仍然感到害怕，這個才是問題所在。加里多說，
our freedoms. We have to protect democracy. We have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people to demonstrate.
佢話：呢個就係我哋必須保護我哋嘅自由，我哋必須保護民主，我哋必須保護人民嘅示威，做佢哋需要做嘅一切嚟到獲得佢哋嘅權利。但不幸嘅係，我哋已經睇到香港所發生嘅事情，我哋喺嗰度睇到可怕景象，警察點樣去對待年輕人，特別是在大學裏面，我們不可以讓這些事情在這裡英國發生，我們必須保護人民並保護人民的權利。除了言論表達的安全議題之外，與會者都關心到香港人在英國生活上遇上的各種困難議題。 BNO 護照簽證政策推出3年多以來，一直困擾而英港人的就業困難問題亦都成為與會者關注的重點。其中有工會背景的工聯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盟的格里斐斯批評，保守黨過去幾年的經濟政策未能夠有效推動社會加薪，再加上通脹加劇，迫使到移英港人在抵達英國之後面臨非常嚴峻的就業職位短缺問題。格里斐斯說，企業或者製造業正在倒閉，索爾福德還有其他地區亦都存在著失業的問題，導致薪酬下降，很多人無奈下唯有打發時間去做義工。格里斐斯是這樣說
的， I've got no problem with volunteers and I said that on day, they do a really vital job, but they're being pushed to work, so people are being pushed into volunteer work, you know,
他說我對做義工沒什麼意見的，我說過他們做一項非常重要工作，但他們被迫去做義工服務，我們在醫院去使用他們，他們作為義工離開那裡，但問題就是一旦他們完成義工服務，他們表現出繼續工作的興趣，他們已經學識了怎樣做，他們就應該盡快被轉移到有報酬的工作中了。来自绿党的候选人琼斯都指出，仅在大曼切斯特地区就存在大量移英港人就业不足问题，部分原因是经济不景造成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资历承认与配对问题。他说，很多高学历与高质素的香港人人才只能够找到与技能和经验互不匹配的职位，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来的。琼斯說，
We need to address, the council needs to address, the community needs to address. And there's a few basic things that we can do immediately. One of them is recognition.
他說，我們需要解決議會的需求，解決社區的需求，我們可以立即做一些基本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承認海外學歷。我在索爾福德申請一份工，我放低我的履歷，他們可以在我的申請中閱讀我的履歷，他們知道什麼是 A-level， 他們知道什麼是榮譽學位或者碩士學位或者其他的學位，目前在這些招聘的公司中，他們在選擇應徵者時，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學歷意味著什麼，這個是應該去解決的問題，應該早就解決了。此外，瓊斯都理解到部分移英港人害怕講英文，擔心不流利會被坊間誤解或者取笑。對此，瓊斯特別這樣講到的，
You come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you want to speak English, and lots, I assume you all do,
But when you first come over and the dialects and it's quite a bit different, that takes time to.
佢話你跨越成半個地球嚟到呢一度，你想講英文，好多人都會認為你識得嘅。但係當你第一次嚟到，遇上呢度嘅方言有好大嘅唔同嘅時候，呢個係需要時間嘅適應。呢個就正係地方議會需要去介入並且提供資源，使到民眾喺早期嘅階段就獲得到語言嘅技巧。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了因应国际和中国国内环境的新变化，中国是建议修订国防教育法，将爱国国防意识向下扎根到小学阶段。分析人士就话，中共目前面临内忧外患之际，习近平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搬入校园，目的是要稳固他的政权。但是新的法律施行一段时间之后，恐怕将会令到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自忧，就对外部世界产生敌意和偏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4月23号由官方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修订草案注重于建立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国防教育体系，由小学、国中、高中至高校对国防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进行补充完善。針對中國此刻修訂國防教育法的動機，分析家一致認為是因為中國內部的經濟下行，動搖中共統治基礎，外部又有感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備戰勢在必行。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所長沈明室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過去中國的國防教育偏重在大學校園，現在透過修法向下延伸，主要目的當然是向學生是灌輸愛黨愛國思想，進而鞏固身兼中央軍委主席、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定於一尊的地位。
國防教育其實就是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然后向外延伸到一般的民间学校，现在高中也要实施军训。
沈明室说，国防教育其实就是军队的政治思想的工作，然后向外延伸到一般的民间学校，现在高中也都要是实施军训，然后国中国小就要有相关的国防教育的课程，课程的内容就是类似好像军队里面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灌输你爱党爱国的思想，灌输你共产党的正面形象，灌输习近平他亦都是怎样伟大等等。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亦都说，習近平自從2012年接班以來，一直是提高民間的愛國主義和國防意識，過去幾年已經是看到中企重現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武裝部，現在是要將國防教育向下扎根，背後的思維如出一轍。林和立認為，北京推動國防教育深化的動力好第一部分是為了因應戰時做準備，但是不一定是送學生上戰場，主要還是利用學生維持戰時可能動盪的社會秩序。他說，一般推估中國可能對台動武的時間點是2027年之後，亦就是習近平第三個五年任期的最後一年，亦都可能是會以解決台灣問題為理由，是順勢接續第四個任期，直至2032年。林和立认为，一旦习近平发动对台战争，如果战事不利，咁中国社会反扑的力度将会危及中共统治，全国戒严亦都是可以预见的场景。
比如说，中国假如受到西方的进一步的抵制的话，那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会不断的下降，所以这个国防教育就是为此做的准备。
林和立说，比如说中国假如受到西方的进一步的抵制，那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会不断下降，所以这个国防教育就是为此，就是为戒严做的准备。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指出，中共往后会针对中学生教授基本的武器知识和使用方法，和简单的军事战术以及防卫的策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修法目标是让小学生具备一定的国防意识，长久落嚟，恐怕会助长民族主义的情绪蔓延，激化对外冲突的可能性。
修订后的国防教育法呢， 可能会因为过分强调国防意识呢，进而导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产生对外部世界的敌意或偏见哦。
陈文甲话，修订后的国防教育法可能会因为过度强调国防意识，进而导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产生对外部世界的敌意或者偏见。另一方面，军事训练往往强调纪律和服从，虽然可以培养出对威权的绝对服从，它是会抑制个人批判性的思考和创造力。沈明室亦都话，呢几年所谓嘅红军教育已经喺校园萌芽，而家透过修法形成系统化嘅课程，如果再附以考试引导教学，对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思想嘅影响将会更为深远。以上系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喺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6号在北京进行访问中国的最后一日行程，并且安排多场高层会面，包括和习近平、和外长王毅等人对话。对于这两场美中高层对话，分析人士就各有解读，但都同意两国在特定议题上的分歧难以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布林肯在离开中国前召开记者会表示，他已经明确地向中方表达美国的关注，包括产能过剩恐怕会冲击全球经济、南中国海的争端及台海等问题。他说美国尤其关注到中国提供工具机、微电子产品等军民两用产品给俄罗斯，支持他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其中中国供应的硝化纤维对于俄罗斯生产弹药或火箭燃料是至关重要的。布林肯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
A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that is churning out rockets, drones, tanks and other weapons that President Putin is using to invade a sovereign country.
他说中国是主要的供应者，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整到生产火箭、无人机、坦克和其他武器，普京总统正利用这些武器侵略一个主权国家，摧毁他的电力网络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杀害无辜的儿童、妇女和男性。布林肯亦都呼吁中国利用对伊朗和北韩的影响力调停中东冲突，并敦促平壤停止他危险的导弹试射或进行对话。他表示两个国家已经决定未来几个礼拜内举行首次美中人工智能论坛，就此新科技的风险控管交换意见。根据路透社的分析，针对中国低价出口产品、台海及南中国海安全等争议议题，双方并未有取得进展的。至于媒体关注到美国是否打算金融制裁援俄的中国，布林肯未有正面回应。针对布林肯和习近平的会面，中国官媒央视报道，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去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讲一套做一套。习近平重申，地球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繁荣，希望美国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一火楼扣好了，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稳定下来。另外，王毅当日较早时候与布林肯会谈时，都同样形容中美稳定发展的第一火连结的。他说中美要决定做伙伴定是对手，如果美国总是将中国当成是主要对手，中美关系恐怕会螺旋式下降。根据中国官媒央广网的报道，在历时近五个钟头的黄埔会上，王毅再次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不可以剥夺，并批评美国对华祭出种种经贸科技打压措施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他亦都要求美国方面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制裁，停止加征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301关税。针对区域安全问题，王毅说亚太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决斗场，美国应该放弃搞抗中的小圈子，停止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等损害中国战略安全的举动。对于布习会和布王会这两场美中高层的重磅对话，分析家各有解读，但唯一的共识就是两个国家的分歧难解。针对布林肯指控中国暗助俄罗斯，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毅以不是太过现实去反驳的。他说美国制裁俄罗斯，将他踢出国际金融体系之后，才逼到俄罗斯向中国靠拢。他说如果非中国一再压抑中俄贸易，两国的贸易额可能比现在 仲会加多一倍。王毅艾德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国不愿意买俄罗斯太多的传统能源，这种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有实现，所以来说中国。
他说中国不愿意买俄罗斯太多的传统能源，因为有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要实现，所以美国说中国援助俄罗斯，其实就是将打不赢俄罗斯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则特别注意到报集会和报王会的气氛自然不同，他认为王毅一开场就将丑话讲在先，将美中交互归咎美国，但下午才出场的习近平则显得口气缓和，两个人在布林肯面前犹如分扮黑白脸。丁树范分析，美中都有各自没办法让步的议题，但亦都有互谅互解，因此在稳定双边关系的主轴下，各自仲是需要适度摆出强硬的姿态。他说习近平接见外宾一向笑面迎人，而再展现中国开放而且可以沟通的印象，但中国内部反美情绪仍然是主旋律，中共领导班底亦都不例外。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北京人权律师余文新和妻子许艳因为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被羁押超过一年。据了解，两个人的案件已经完成补充侦查，即将移送法院审查起诉。由于有迹象显示许艳曾经遭受不人道对待，加上她曾经绝食，目前健康状况备受关注，几十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两个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今年一月，律师余文生同妻子许艳由北京跨省转到江苏苏州市羁押后，两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案，被检察院发回警方重新侦查。一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对美国之音透露，案件即将完成补充侦查，预料会移送法院审查起诉。法律界人士又说，余文生案属于政治案，代理该案的几名律师目前承受很大压力。
明天吧，明天最后一天，他们要送到法院了。比如说审查
法律界人士说，检察院阶段会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4月30日会是最后一日，检察机关要送到去法院，因为审查起诉阶段已经完成。理论上他们认为证据已经足够，要送到法院去审判。这件案现在在国内属于一等一的敏感，不利于律师办案，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讲的都不可以讲。去年四月，余文生夫妇应邀前往欧盟驻中国办事处，途中遭到公安拦截传唤，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遭刑事拘留，其后两人被加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据接受采访的法律界人士了解，余文生在接受调查期间一直拒绝接受笔录，虽然被关押已经超过一年，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大致正常。
客观的说，到目前为止，特别是到了苏州这一块，
法律界人士说，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特别是余文生被移送到苏州后，当局的监管措施仍然是有所谓人性化的表现。余文生律师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现在可以说是没什么点。同余文生比较，许艳的状况更令到外界忧虑。目前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玉品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引述知情人士说，许艳身体出现毛病，但是就疑似遭到延误治疗。
他在石景山看守所关押期间呢，
玉品健说，许艳在石景山看守所关押期间被强制劳动，洗了几个月厕所。在提审期间，许艳对警察说，自己的左边小腿疼痛，左腿和左手发麻，而警察就不给他医病。经过病痛的煎熬强迫劳动，许艳瘦了十几斤，这个讲法是可能成立的。而转到去苏州看守所之后，许艳的病情继续加重，最后连路都行不到。 警察发现许艳是腰椎突出压迫神经，但是无奈他错过了保守治疗的最佳时机，只能够做手术。去年12月，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他们获悉许艳在北京的拘留条件可能构成酷刑以及其他虐待，例如他将被会比其他在押的人员少，身体很寒冷，被强迫长时间坐到导致双腿浮肿腰痛，而且还受到其他在押人员的欺凌殴打，体重下降了14公斤，拘留所的食物品质很差。律师玉品健就引述消息人士说，为了抗议合法权利被剥夺，许艳曾一度绝食。
当时是2023年10月19号吧，审查起诉了之后呢，
玉品健说当时是2023年10月19日，当局审查起诉之后不给律师会见，许艳觉得不给律师会见是严重侵犯他的诉讼权利，决定以绝食来到抗争，有个几星期咁耐。自从余文生夫妇被扣押调查，两人的儿子余振阳大部分时间独自生活。去年年底，余振阳曾经因为服药过量送院抢救，引起众说纷纭。玉品健披露，其后余振阳曾多次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入院，目前仍然在北京接受治疗。
吞药自杀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自杀，他会在
按照玉品健的讲法，余振阳是以服药或者采取其他方式来自杀。余振阳在跟他一起生活的人面前会扮到自己很镇定，状态良好，然后等其他人不为意的时候转身就会选择自杀。根据玉品健的了解，由去年10月份实施第一次自杀以来，余振阳到依家至少是发生了9次同类事件。综合各方消息，余文生和许艳的遭遇对余振阳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自从两人被转移到苏州，余振阳的处境日益恶化。
他这个抑郁症呢，跟他亲眼目睹
玉品健认为余振阳的抑郁症和他亲眼目睹父亲余文生以及妈妈许艳长期和官方警察抗争有关。2018年当局第一次拉余文生的时候，余振阳亲眼目睹警方将余文生按在地下上，这一点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打击是很大的。北京公安在拉余文生的时候完全是没有考虑到小路仔。其后余文生被判刑坐监，余振阳都不愿意去翻学，导致他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自杀的倾向亦都很严重。在余文生夫妇失去自由一周年之际，玉品健发表文章提到自己早在10年前已经知道有余文生这位律师，当时余文生给他的印象是铁骨铮铮、不向权贵低头、宁折不弯的硬汉。文章提到余文生和中国大多数人权律师一样，在刚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曾经都想过老老实实地依法办案，以便改善生活，实现财务自由，有余力的时候也都顺便推动一下中国的法治。2014年，一名大陆人士因为支持香港雨伞运动被当局判刑，余文生希望为他提供法律服务，而当局就拒绝安排会见。余文生因为这样公然抗议并接受媒体采访，其后余文生被当局找捕羁押。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好了，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